任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你以下两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而家是3月22号星期四，中国时间晚上9点，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的9点，而是今日的新闻提要。在美国即将宣布征收新的关税之际，北京方面发出了强硬警告，详情请留意阵间的新闻以及时事经纬的报道。另外，美欧将会发起新一轮的谈判去解决贸易纠纷。美国国会两党领袖 就联邦开支达成一致，预计将会在稍后通过。联邦储备局在星期三宣布加息1/4厘。
Indeed, the economic outlook has strengthened in recent months. Several factors are supporting the outlook. Fiscal policy has.
新任联储局主席鲍威尔第一次举行记者会时话，基于美国的通胀和美国劳动力市场的现状，他对经济的展望较为乐观。详情请留意阵间的新闻报道。而在时事经纬方面，我们会分析美日韩对嚟紧的穿金会的期待点解不同。在节目的下半部分，有刘宝坤制作的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刘宇玲报告国际新闻。
以下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预计将会在星期四宣布对中国向美国出口的价值600亿美元的商品施加新关税，此举引发北京强硬回应。中国商务部发布声明强调，中国必将会采取所有必要措施予以反制。白宫说，川普总统将会在星期四的下午签署针对中国经济侵略的总统备忘录。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星期三说，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针对中国由国家领导的通过强迫施压和窃取的方式获得美国技术和知识产权一种扭曲市场的行为展开了301调查。川普总统将会宣布的内容就是他基于这项调查决定采取的行动。莱特希泽透露，新关税或者将会针对中国的高科技领域，亦都可能包括对中国在美国的投资施加限制措施。中国商务部在声明当中说，301调查是美方进行的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行径，中方对此表示坚决反对。声明当中警告说，中国绝对不会再是合法权益受到损害，将会坚决捍卫自身合法权益。这次川普总统预计将会对中国产品征收新关税的举措，使到外界对美中这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或者将会打响一场贸易战越加是感到担忧。川普指责北京强迫美国企业向中国转移他们的知识产权，以此作为在中国经商的成本。他还多次批评北京的贸易不公平行为。川普说，打贸易战是好事，美国可以轻易取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3月21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说，中方无意打响贸易战，但是对贸易战一不会怕，二不会逃避。有分析认为，由于中国经济已经远远不如10年前咁依赖出口，因此美国计划实施的举措预计产生的影响有限。美国和欧洲联盟将要展开新一轮的会谈，以解决贸易争端，包括美国对进口钢铝征收关税的计划所引起的矛盾。美国和欧盟星期三发表联合声明说，双方已经同意就钢铝等共同关心的问题立即启动和川普总统和川普政府的讨论的程序，以期是尽快找到双方都能够接受的结果。作出这个宣布之前，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和欧洲贸易专员马洛斯托姆在华盛顿举行了会谈。美国总统川普宣布的钢铝关税定于本星期稍后时间生效。华盛顿已经宣布在就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重新谈判期间，暂时对加拿大和墨西哥予以豁免。星期三，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在国会作证说，行政当局目前正是和阿根廷、澳大利亚和巴西讨论关税的豁免问题。莱特希泽仲对议员说，他预计川普很快将会就对中国进口产品征收关税的问题作出决定。华盛顿指责中国盗取美国知识产权。川普政府在贸易问题上咄咄逼人的行动，在与总统同属一党的共和党议员内部和业界组织当中是引起了震惊。他们认为关税会提高美国的产品价格，并且有可能引发贸易战。 美国会领袖在最后的期限的临近之际，就13000亿美元的联邦开支达成一致。国会要在星期五深夜之前表决通过，才能够避免今年联邦政府第三次关闭。不过共和党和民主党都为这项开支的议案作出很大努力，几乎可以肯定议案是会获得通过。这项议案为联邦政府在今年九月底之前的运作提供资金。白宫在星期三公布的声明当中说，川普总统支持这项议案。新开支议案将会让川普总统增加军费开支，其中包括将军人工资提高 2.4%。 议案还提供16亿美元在美国和墨西哥的边境建造一个150公里的围墙，提供的资金低过川普总统要求的250亿美元。川普总统在推特上面说，得到16亿美元在南部边境开始建墙，其余的资金以后还会有，最重要的是得到7000亿美元重建军队，明年有7160亿美元最多的军费。为了得到资金给军人增加工资和增加新的装备，就要同意浪费一些钱给民主党人送大礼。民主党参议院领袖舒默说，为达成开支案作出大量的妥协。民主党国会议员米克斯说，川普总统所讲的送大礼都是为照顾退伍军人、改善社区医保中心、加强运输基础设施和保护国家安全的投入。美国联邦储备局星期三宣布将利率提高1/4厘，联邦基金目标利率区间上调至1.5%和1.75%之间，同过去几十年的平均水平相比，这个仍然相当低。联储局在金融危机期间将利率几乎降至零，以刺激经济增长。
Indeed, the economic outlook has strengthened in recent months. Several factors are supporting the outlook.Fiscal policy has become more stimulative.
新上任的联储局主席鲍威尔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上，他表示基于通胀率和美国劳动力市场的现状，他对经济的展望较为乐观。他说预期劳动力市场保持强劲，虽然美国家庭支出和商业投资在今年初呈现放慢的趋势，但去年第四季增长强劲，基本的支撑需求保持稳固。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0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川普即将在美国时间的星期四稍后宣布关税行动，贸易代表就在国会解释。我们亦会报道有评论认为美中关系面临自从1989年以来最严重破裂的风险。不过首先就是报道分析美日韩对川金会期待为什么不是那么相同。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和南北韩正在为实现美朝首脑的历史性首次会谈而展开协调行动。在今个星期二和星期三，美国和南北韩的代表团在芬兰会面。对于即将到来的川金会，川普总统表示谨慎乐观。美国在亚洲的盟友南韩和日本对会谈的期待就截然不同。和南韩的积极乐观不同的就是日本对川金会非常担心，甚至感到悲观。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日本因为美国和北韩的谈判而在进行穿梭外交。3月13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东京会见了南韩总统特使、南韩国家情报院长徐芬，商讨两国今后在北韩问题上的合作与应对。3月17日和18日，美日韩三国国家安全顾问齐聚美国三藩市，就朝鲜半岛彻底无核化问题进行磋商，并讨论即将举行的南北韩和美国与北韩首脑会谈。4月，为了协调谈判，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还将访问美国，与川普就北韩问题进行会谈。但是日本对北韩的怀疑并没有减少。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理事长长野义义在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举行有关美日同盟和北韩下一步行动的会议上表示，他对即将到来的美国和北韩会谈感到悲观。野上意义说，关于北韩问题，他们首先与金日成、北韩现在的领导人的祖父谈过，后来与金正日、北韩现在的领导人的父亲都谈过，现在他们和金正恩谈， 这个已经是个长期的问题，这个是一个长期令人失望的历史，讲得更严重点，是长期被背叛的问题。沿着这样的历史，公众变得谨慎，他亦都希望那些去朝鲜半岛谈判的人亦都能够有同样的谨慎。野上义义话，对日本来讲，对这一次峰会的最大担忧是美日同盟被拆散。日本担心美国和北韩会就洲际弹道导弹以及美国人质问题达成协议，而对中程导弹以及日本所关心的人质被绑架只字不提。东京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小谷哲男说，日本对谈判结果不看好，是因为不管会谈结果怎样，北韩对于日本的威胁继续存在。小谷哲男说，现在的局面与十年前不同，以前是他们放弃核武器，日本提供援助，现在他们已经拥有导弹能力和核能力。小谷哲男说，他认为北韩不会放弃他们现在拥有的能力，他觉得日本能够提供的条件是将来的能力，也就是说日本会寻求与美国人进行控制武器的谈判，所以不管谈判结果如何，日本现有的能力会保存，这个继续对日本造成威胁。小谷哲男说，美日韩对美国和北韩会谈的期待存在很大的差异，他说南韩是他不愿意用天真来形容他们是积极乐观，美国是谨慎乐观，而日本是谨慎悲观。小谷哲男建议美国和北韩或者是南北韩会谈前，美日韩三方要努力缩小期待上的差异。其实日本对北韩诚意的质疑早就存在，在南韩平昌冬奥前北韩伸出橄榄枝以来，日本就不断向南韩和美国表示北韩的新变化是日美韩同盟合作加强制裁的成果，应警惕北韩从思顾忌拖延时间来进一步开发核武器和导弹。相对日本的怀疑和悲观，南韩人表现了积极的乐观。南韩不单止在积极准备南北韩领导人会谈，亦都在积极推动美国和北韩会谈。南韩总统文在寅星期三表示，有关朝鲜半岛问题的对话正取得进展，并可能达至南韩、北韩、美国三方首脑峰会。南韩人将这一次峰会看作奇迹般的机遇。文在寅3月9号说，北韩和美国领导人如果举行会晤，将有望成为开创朝鲜半岛和平的历史里程碑。南韩政府将珍惜这一次奇迹般的机遇，真诚慎重而且不迟缓地推动局势取得进展。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亚洲与日本研究项目高级主任迈克尔格林说，南韩人不顾一切地推动这个会谈，应该是川普政府外交政策突然大变的后果。格林说，他怀疑青瓦台不顾一切的希望推动这个会谈，可能是他们真的担心美国在这里考虑发动先发制人的战争。格林说，他认为美国可能是推动南韩这样一个不顾一切寻求另一种途径的原因，虽然这样做也都不一定很明智。格林强调，持续的外交政策非常重要，有一个不可预测的总统理论上听起来不错，但与对手谈判时不可预测性的可能是件好事，但是如果你的力量来自盟友，对盟友来讲不可预测是太坏了。不单只是南韩官方，南韩的老百姓亦都对即将到来的南北韩峰会和美国与北韩峰会表示乐观。南韩最近的一份民意调查显示，超过 70% 的人赞成金正恩和南韩总统文在寅预计4月举行的峰会和5月的川金会。川普同意与金正恩举行会晤令很多人吃惊，美国政府以及国会的一些人担心川普总统被金正恩利用，会谈只是使北韩为自己的核项目和导弹项目争取更多的时间。白宫官员对会谈表达了谨慎的态度，白宫新闻秘书桑德斯在消息出来的第二日说，对于会谈美国没有作出让步，他还表示只有当平壤采取具体步骤和具体行动后，总统才会与金正恩见面。不过川普总统表示，正是因为他的努力才降低了核武器袭击的威胁。川普甚至认为北韩这一次是准备讲和，他还表示他相信北韩将遵守停止导弹试验的承诺。美国前官员认为， 美国目前并没有更好的选择，会谈有可能会带来意料不到的好结果，亦都有可能带来更坏的结果，但是美国应该给会谈一个机会。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及太平洋事务的前助理国务卿科特坎贝尔1月19日星期一在美国进步中心说，如果你有两个选择，战争或者是外交的可能性，坎贝尔说他想你会选择第二个计划。坎贝尔说他要承认他没办法不是这样，他有一些受到鼓舞，亦都感到有一些激动。他的看法是美国要给这个政府一个机会，看看他们能够达到怎样的结果，这样做其他国家亦都有可能重新调整他们的工作重点，或者中国会采取不同的方法来与美国接触。坎贝尔强调说结果不可预测，但是美国必须做好充分的会谈准备，对自己需要达到怎样的目标有明确的方案。但是他同时指出，川普政府在处理和别国的贸易问题时并没有展示他们在会谈前做过精心的准备，并有周密的计划。坎贝尔说一旦与北韩的会谈结果不好的话，会引发更大的焦虑。坎贝尔没有讲明更大的焦虑是什么，但是很多美国分析人士认为，一旦外交尝试失败，美国国内要求用军事手段解决北韩问题的声浪就会更大。美国之音记者施扬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川普总统对中国采取加征关税和其他贸易限制措施的计划在美国国内遇到反弹。美国耶鲁大学的高级研究员、美国投资银行摩根士丹利的前亚洲区主席罗奇认为，美中贸易冲突的核心是领导人的问题。他说川普总统在美国的贸易逆差不断扩大之际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有使到美中关系出现自从1989年以来最严重破裂的风险。在美国威胁对中国征收新关税的时候，中国总理李克强承诺进一步向外国贸易和投资开放市场。下被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川普政府将关注焦点放在中国的产业政策和不公平贸易做法，认为中国的这些行为对美国经济造成负面影响。美国各界很多人士认同川普政府的这些看法，但是一些行业和国会议员反对川普总统对范围广泛的中国产品征收关税。代表美国300多万各类企业利益的美国商会在一份声明之中说，关税会导致为美国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带来严重后果，具有破坏性的贸易战。如果行政当局着手实施这项计划，美国消费者、商业、农场主和牧场主的生计都处于危险之中。在媒体报道白宫这个星期会宣布对中国的产品每年征收高达600亿美元关税的消息后，众议院筹款委员会星期三匆忙安排举行美国贸易政策议程的听证会。在会上，议员对作证的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提出很多有关白宫准备对中国采取什么行动的问题。一些国会议员认为，美国对中国的进口产品征收关税相当于给美国民众征税，并阻碍税改法可能带来的经济好处。美国投资银行摩根士丹利的前亚洲区主席罗奇星期三在中国富商马云所拥有的香港南华早报上面撰文说，美中贸易冲突的核心是领导人的问题。他说中国领导层交接的制度化是邓小平最重要的政治遗产之一，对于西方来说，任期限制是一个导致走上与中国进行接触的意识形态上的桥梁，而这个任期限制的取消是否会成为已经相当不稳定的美中关系的临界点。这位经济学家说，的确从西方自由民主的角度来看，中国这次的修宪是一个令人失望的管治上的挫折，而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它很可能是直接解决如何实施中国的转型这个必须完成的艰巨任务。在他看来，美国领导人身上存在的欠缺正在推动美中两国走向贸易战的边缘。他说美国中产阶级的困境被弄成是一个谴责的游戏，而中国及他被指称的不公平贸易做法被讲成是罪魁祸首，但是证据指向其他地方。 国内储蓄的巨大不足使美国依赖国外的剩余储蓄来填补这个空缺，结果就是美国与中国和另外101个国家都有贸易逆差，这个逆差需要外国资本来平衡收支。目前在耶鲁大学教授的罗奇说，2017年底通过的减税法会使美国的联邦赤字在今后十年增加 1.5 万亿美元，进一步压低美国的国内储蓄，这个结果会导致贸易逆差的进一步扩大。他在文章之中说，好像这个还未够差，具有保护主义倾向的川普政府将针对中国的关税提升为他国际政策议程的核心，但是在贸易赤字不断扩大的情况下，保护主义只会被充满泡沫的金融市场以及储蓄不足的美国经济带来麻烦，它亦会被美中关系带来自从1989年以来最严重的破裂风险。罗奇说，没人知道习近平究竟会执政几耐的时间，如果中国继续现有的道路，接班的问题就不会那么重要，至少目前是这种情况，如果中国出了差错，最终的裁决将很不同。他在文章的最后说，美国有很不同的政治反季周期，但是问责亦很重要，到头来对于美中两国来讲，领导人的好坏是最重要。或者是出于稳定美中关系的考虑，在川普政府威胁对中国征收新的关税之际，中国总理李克强星期二在北京承诺要向外国贸易与投资开放市场，改善对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市场准入，降低对包括药品在内的一些产品的进口关税。李克强还表示，中国会保护知识产权，而且不会强迫外国公司进行技术转让。近年来，美国公司一直埋怨中国强迫在中国开展业务的外国公司转让核心技术。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川普总统最早在美国时间的星期四宣布对来自中国进口的产品征收关税。在星期三，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就在国会听证会上对川普的贸易政策作出了辩护。据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萧迅在华盛顿的报道引述纽约时报在美国时间星期三晚的报道，说川普将会在星期四稍后宣布针对中国窃取技术和贸易秘密而对中国进口商品每年征收至少500亿美元关税的计划。这项计划将会涉及大约100类别的中国进口产品。报道又说，川普总统还将会指示财政部对某类型的中国投资进行限制，去制衡中国雄心勃勃目的待于主导人工智能和移动通讯技术的产业政策。之前有报道说，川普要求将贸易代表建议的300亿美元关税增加一倍至600亿美元。这个贸易方案是就贸易代表依据1974年贸易法的第301条款，对中国迫使美国公司转让技术以及其他侵犯知识产权行为进行调查所采取的行动。这个调查报告和建议还未公布的。而在星期三的上午，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在国会参加听证会时被问到有关情况时说，总统将会在未来很短的时间里面宣布决定。当有关消息披露之后，美国商界已经对总统的贸易行动发表了担忧。美国商会在公开信当中说，中国在贸易上的行为包括市场设限、知识产权盗窃需要得以解决，但是又担心川普对中国产品大规模征收关税将会导致中国报复，进而引发贸易战。另外有45家行业协会亦在一封联署公开信上表达同样的担心，并且表示将会协助白宫以其他方式去应付中国在贸易上的不当行为。莱特希泽星期三上就在国会众议院拨款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亦受到多名议员的质询，部分议员担心中国的报复行动将会对他们所属的选区造成伤害。这个委员会的资深成员来自麻省的民主党籍国会众议员尼尔在期间就问莱特希泽，这个301条款调查希望达到什么目的，对美国经济有什么好处，他说只是为了令到中国要遵守规则。莱特希泽说，他认为美国知识产权方面的损失已经是非常严重问题，他认为知识产权是美国仅存的最大优势。贸易代表又说，既然是一个问题就要解决，但是过往几届政府针对中国贸易不当行为所采取的行动没有一样东西见效，而他的判断就是应该通过关税和投资两方面着手。他对关税方式作出解释，即是将相关的损失当中可以量化的部分得出的数字用作关税的总数， 经过设定的计算，使到关税能够在最大程度上向中国产生压力，同时将会对美国消费者可能造成的影响降至最低。他承认川普的贸易行动将会影响到美国工人、农业和更广泛的经济造成伤害，而川普的决定表明他决定要对中国的贸易行为进行惩罚。中国的两会闭幕的时候，中国总理李克强说中国不会再准许企业要求技术转让，并且作出改革承诺。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萧迅在华盛顿的报道。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的主要钢铁企业领袖星期三称赞川普总统对中国的钢材增加关税的决定，同时警告中国的钢铁通过南韩中转向美国倾销。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纽柯、美国钢铁、AK 钢铁、安塞洛米塔尔美国公司这四家钢铁公司的首席执行官3月21号在华盛顿出席美国国会钢铁小组听证时表示，感谢美国川普基于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的调查所提出的增加外国钢铁关税的决定。川普本月初宣布将对进口钢铁全面加征 25% 的关税，对进口铝产品加征 10% 的关税。白宫此后表示，加拿大和墨西哥这两个邻国将得以豁免。美国最大的钢铁制造商纽柯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约翰·费利奥拉在作证的时候说，川普总统的决定发出的信号是向美国市场倾销钢铁的行为不会得到容忍。他说全球钢铁产能过剩，导致通过不公平贸易进入美国市场的钢铁量大幅增加。他说总统的行动将使他们的投资获得回报，并将以更可持续的方式从长远帮助钢铁产业。美国钢铁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戴维·伯利特说，关税决定将帮助美国钢铁产业工人的就业。他说美国钢铁公司已经在重启格拉尼特城工厂的产钢作业，召回员工，继续为客户提供优质产品。总部设在卢森堡的安塞洛米塔公司在美国分公司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约翰·布雷特亦表示，将利用232条款调查的相关决定，寻找增加在美国钢铁产能的机会，并有可能进行新的投资项目。美国钢铁公司首席执行官伯里特说，美国钢铁产业的强大事关国家安全。他说只有美国具备可以在境内从头到尾完成钢铁生产的能力时，美国的钢铁产业才是最强大。 AK 钢铁公司首席执行官罗杰·纽波特在发言的时候说，在自然灾害、国家电网受到网络攻击或者实体攻击的情况下，美国的国家安全绝对不能够因为缺少支持电网关键部件的国内产业链而陷入危机。美国对外国供应商依赖性的加大，将导致使电网出现灾难性故障，令企业运行和公众生活方式受干扰的严重风险。美国退役陆军准将约翰·阿当斯在听证会上表示，即使美国国内钢铁制造中只有一小部分用于国防，但是美国钢铁工业必须保持商业竞争力，才能够保证国防工业的创新和生产的具体要求。阿当斯说，错误的观念认为美国国防所需要的钢材可以取之不竭，国内钢铁厂商的兴旺取决于他们在商业领域的兴旺。反过来说，国内钢铁商的兴旺不是依靠国防制造，在市场的经济环境里面，这个意味着钢铁产业必须能够吸引投资，保持盈利。美国钢铁产业领导人仲就美国钢铝关税令可能豁免南韩的消息感到担忧，认为南韩钢材大量出口到美国是中国间接转运的结果。预计川普将在近期对基于232条款的钢铝进口调查公布详细的行动方案，包括南韩在内的钢铁出口国代表正在展开游说，争取获得与加拿大和墨西哥同样的豁免优待。南韩是中国钢材出口的主要目的地。2017年中国出口至南韩的钢材量是1140万吨，而南韩出口至美国的钢材量大约是375万吨。行业分析认为，虽然中国并未直接出口粗钢至美国，但是中国先出口粗钢至南韩，在南韩国内进行中转或者加工后，再由南韩出口至美国。 一家钢管生产商的财务副总裁托尼·弗拉伯塔说，南韩是中国钢材的最大进口国，亦是向美国输出钢管产品最多的国家。他说他想对国会小组强调的是，南韩对能源钢管产品没有国内需求，但是他们向美国出口最多的产品，很明显可以看出中国向南韩的钢铁出口与南韩对美国的钢管出口的直接联系。据韩联社报道，南韩经济副总理兼企划财政部长官金东彦3月19号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与美国财长鲁钦会晤时，要求美国豁免对南韩加收钢铁关税。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北京话川普以其他方式祝贺习近平，这个讲法引发广泛猜测。美中关系趋于紧张，美国国防部长是否访华引起关注。中非讨论合作开发南中国海资源。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详细内容。
以下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中国政府星期三在更新外国领导人祝贺习近平当选国家主席的消息的时候说，美国总统川普以其他的方式表达了祝贺，但是没有具体作出说明，这个讲法引起外界广泛猜测。另外，川普因为普京当选俄罗斯总统表示祝贺是受到质疑。自从中共政权领导人习近平3月17号全票当选中国国家主席以来，中国官方媒体每日都会公布一批外国领导人祝贺他当选的名单，但是同往届不同，在头几日是发去贺电贺信的外国领导人当中无美国总统，这个情况引发外界的关注，因为据信中国领导人最在乎来自美国的祝贺。而另一方面，川普在普京上个周末赢得俄罗斯总统大选之后，立即向他表示祝贺，并且因此受到美国国会议员和民众的质疑。资深共和党参议员麦凯恩说，美国总统不应该以祝贺独裁者赢得假选举的方式来到领导自由世界。川普星期三就他祝贺普京作出辩护，说他希望普京能够帮助解决北韩问题、叙利亚和其他的国际问题。美国同中国双边关系因为贸易和台湾等问题再度趋于紧张，美中两军关系会受到几大影响。美国国防部长访华会不会再次落空，正是成为外界关注的新话题。五角大楼今年一月说，马蒂斯部长预计今年春天访华，以落实川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去年11月达成的加强两军关系的共识。中国国防部亦在1月表示，中方欢迎美国国防部长上半年访华，双方就此保持密切的沟通。自此之后，美国国防部公布了新的国防战略报告和核态势评估，将中国和俄罗斯视为美国国家安全的最大挑战，引发北京的不满。在一星期前，美国总统川普签署台湾旅行法，北京作出了激烈的反应。中国军方警告说，如果美国将台湾旅行法付诸实施，中美两军关系可能受到严重的损害。中国官员没有具体说明两军关系会受到什么的损害，但是两国国防部长互访一直是美中两军关系发展的重要指标。两国的国防部长没有互访的局面已经长达四年，早前宣布的几次互访计划因为美中两国在南中国海等重大安全问题上存在分歧，一而再再而三被拖延和取消。美国和中国军方都曾经表示，加强两军交流能够帮助避免双方误判并且发生冲突。中国和菲律宾举行了外长会谈，讨论了怎样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海域合作开发资源。分析人士说，这两个原来在这个问题上站在对立面的国家正是试图建立一个可行的框架协定，令到双方在主权有争议的海域推动资源开采合作项目。中国官方说，外长王毅3月21号在北京会见了到访的菲律宾外长卡亚塔洛，说近年来在中非关系的最重要经验就是通过对话协商处理南中国海的问题。由于同中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多年的争执，菲律宾曾经将中国告上国际法庭，并且在2016年赢得了海牙一个国际仲裁庭作出的有利的判决。之后北京一方面拒绝接受这项的裁决，另一方面以经济援助和贸易合作作为交换条件，说服马尼拉放弃对这项裁决的坚持。王毅在会见卡亚塔洛的时候列举了中非贸易和投资出现的巨大同比增长，说当前中非关系进入近年来最好的时期。 但是有观察人士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最近就国家主权问题表示寸土不让，而马尼拉并没有放弃对主权的声索，这个使到两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海域合作开发资源问题上遇到阻力。面书创始人扎克伯格星期三罕见地接受电视采访说，在有关非法收集用户信息的丑闻当中，面书明显有错。他对美国的有线电视新闻网说，这个是严重违背信任，他对发生的事情非常抱歉，他们负有保护用户信息的基本责任。扎克伯格无据底地说明面书犯了什么错误，但保证将会检查所有的应用件，并且进行全面核查。他还对有线电视新闻网说，他肯定有人试图干预将会在11月举行的美国国会选举，面书承诺将会阻止任何人通过他们的平台干预选举，也都包括即将在巴西和印度举行的选举。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这个节的时事经纬，我们是主要报道中国和俄罗斯方面的关系，以及台湾陆委会主委说两岸关系不应该继续纠缠具有争议的九二共识，以及高雄市长陈菊在美国访问。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正在美国访问的台湾高雄市长陈菊星期一在马里兰州一个演说当中，呼吁海外的台侨做蔡英文总统改革的后盾，支持他不在压力之下屈服和对台湾的承诺。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陈菊是川普总统上星期签署台湾旅行法之后第一个访美的台湾地方行政首长，他说他的访美行程是早就安排好，和台湾旅行法无关。原本台湾的城市市长访美不受限制，但是他感谢台湾乡亲为扩大台湾更多国际空间所做的努力，在台湾旅行法生效后，未来美台高层官员可以互访，他希望台湾可以有更多国际交流的机会。在对台侨的演讲中，陈菊提到他担任高雄市长12年以来，为翻转这个位于台湾南部以石化等重工业为主、污染问题严重的城市所面临和经历的困难，知道改革道路的难行。他说改革比革命更困难，台湾在夹缝中生存不易，希望所有海内外台湾人做支持蔡英文总统改革的后盾。陈菊提到，蔡英文总统已经表明在对中国的立场上坚持善意不变，希望台海两岸寻求互动新模式，但是亦绝对不在压力下屈服，这个代表蔡英文总统维护台湾主权的决心和意志。台湾媒体盛传陈菊接任蔡英文的总统府秘书长一职，但是陈菊说他还有半年市长任期，对于人生下一个阶段的个人角色会严肃思考。他从事台湾民主运动40多年，最大的希望是看到台湾改革成功。他认为蔡英文总统和赖清德行政院长是台湾最后两张王牌，他希望他们带领台湾转型改革的过程顺利，所以他一定要帮他们的忙。陈菊说有一些乡亲对蔡英文总统改革步调太慢感到失望，但是他希望大家不要对蔡英文总统失去信心和耐心，因为他上任还未够两年，改革的过程一定不可以令所有人都满意，他不会放弃对蔡英文总统和赖清德院长的支持。曾经因参与1979年高雄美丽岛民主活动，被当时仍然在戒严时期的国民党政府依叛乱罪起诉并被判处死刑的陈菊，此行访美主要是应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邀请，就他从事台湾民主运动、见证台湾政治转型、分享作为一名女性参与公共事务的心路历程。在华盛顿期间，他还将到国防部、国务院以及国会和相关官员以及议员会面，不过他说并没有要为蔡英文向美方传递信息的任务。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继续有关台湾方面的消息。台湾陆委会主委陈明通说，两岸关系不应该继续纠缠于具有争议的九二共识，而应该以中华民国宪法和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作为重要的法律基础。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新任陆委会主委陈明通首次在立法院内政委员会接受质询时表示，两岸关系要继续推动，不应该再纠缠具有争议的九二共识。
民进党 他整个处理两岸关系就是中华民国宪法与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用一个非常有法律约束力的东西来整。
陈明通说，民进党处理两岸关系就是中华民国宪法和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用一个有法律约束力的东西来做，这个是很重要的法律基础，比起一个名词而且是有争议的名词更能够让社会安定。陈明通还说，九二共识只是前陆委会主委苏起所创造的名词，至于国民党的两岸立场是一中各表，他亦都予以尊重。台湾立法院内委会3月21号星期三邀请陆委会主委陈明通报告业务概况并接受质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本星期二在第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致辞时，重申了一个中国原则与九二共识，并强调坚定反对国家领土分裂。同时，台湾行政院长赖清德在立法院接受质询时指出，两岸要共存共荣，多创造一些机会及交流的弹性，但是中国将大门关起来，认为唯一的锁匙是九二共识，这个在台湾是找不到的。台湾总统蔡英文上任之后，由于不承认九二共识，只尊重九二会谈的精神，引发中国的强烈不满，认为此举违背了一中原则，除了中断双方的官方互动，加大外交打压和军事恐吓，更减少陆客赴台旅游的人数。在野党国民党立委郑天才表示，如果蔡英文政府继续不承认九二共识，不单止陆委会的业务无法推展，两岸关系亦都会停滞不前。
过去马政府8年来可以做非常好的两岸甚至两会，对不对？陆委会的主委可以跟国台办的主任。
郑天才说，过去马英九政府8年来可以做非常好的两岸甚至两会，陆委会的主委可以同国台办的主任见面，甚至马英九总统同习近平见面，就因为这几个字九二共识一中各表。国民党立委黄超顺还认为，民进党政府不承认九二共识，却又拿不出第二些的办法，台湾没办法参与世界卫生大会或者是世界民航组织大会的情形将成为常态。陆委会主委陈明通表示，中国恐吓台湾无助两岸的和平发展，希望中国方面能够心比心，求同存异，唯有双方创造一个好的环境，才能够进一步商谈。陈明通还强调，中国想要统一台湾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但是很多事情不是中国单边独断主义就能够做到。两岸关系是镶嵌在美中台三边关系的战略架构之下。陈明通还指出，目前对美中台来讲是一个新的赛局，三方都在出招，他相信最后还是会走到一个均衡点，台湾不会在国际或者两岸关系上出现双输的情况。还有一些立委询问陈明通对于中国国台办主任刘杰一有何看法，陈明通表示对于中国的人事安排没有评论。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台北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和俄罗斯不断宣称对方关系越来越好，但是台面之下两国之间的间谍活动就越演越烈。俄罗斯法院判处了两名为中国从事间谍活动的前特工重刑。过去经常有俄罗斯的科学家因为向中国转交情报而被判刑，但是中国在俄罗斯安全机构内部招募间谍以及收集俄罗斯安全机构活动领域的情报被公开就是非常罕见。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白华在莫斯科的报道。
俄罗斯后贝加尔斯克边疆区法院3月20号针对一宗涉及中国的间谍活动案件做出宣判，两名俄罗斯安全部门的前特工犯下叛国罪，为中国充当间谍的罪名成立。曾经是西伯利亚军区联邦安全局高级官员的康德拉吉耶夫被判处14年徒刑，另外一名联邦安全局前特工达姆巴耶夫被判处8年徒刑。 与中国相接壤的后贝加尔边疆区的这家法院，从去年夏季起审理这一宗涉及中国的间谍案件。这家法院说，能够接触到国家机密的康德拉吉耶夫为中国收集有关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活动方面的情报。达姆巴耶夫负责与中国之间的交通联络工作，他将这些机密情报利用电脑 U 盘转交给中国安全部门。俄罗斯官方媒体报道说，这两个人多年前被中国国家安全局招募之后，根据中国情报官员的指示，在2006年至2008年期间收集情报，中国为此向他们支付了20万元人民币的报酬。最近几年，媒体经常报道很多俄罗斯科学家被指控为中国做间谍，因为向中国转交科技领域的情报被判刑。这些科学家工作的领域涉及航空航天、导弹火箭和材料等众多领域，但是中国在俄罗斯情报部门内部招募间谍，以及中国感兴趣和收集俄罗斯安全机构活动方面的情报，中国吸收的间谍因此被判刑是第一次。在俄罗斯与西方国家的间谍战中，双方你来我往，打入对方情报机构内部，互相吸收招募对方特工充当间谍的做法很常见。不过中国在俄罗斯的间谍活动和情报收集与西方有所不同。安全分析人士科洛特琴科说，英美间谍活动的范围非常广泛，而中国更集中在获取科技情报上，以便促进中国国防工业发展。科洛特琴科说，
Китай в основном все-таки интересуют именно вот такие промышленные секреты, оборонные секреты.
科洛特琴科说，中国更感兴趣工业和国防科技机密，而英美间谍则试图获取俄罗斯所有领域的机密，包括政治、外交领域的决定、对军事潜力的评估，以及针对俄罗斯核武力量进行间谍活动等。俄罗斯安全情报部门领导人曾经表示，外国针对俄罗斯的情报收集活动非常活跃，已经有300多名外国间谍和线民被揭露。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局长博尔特尼科夫去年年底说，外国间谍机构试图涉足俄罗斯国家所有机构，但是都遭到俄罗斯反间谍部门的强烈回应。从2012年起，总共有137名外国间谍和线民在俄罗斯被判刑。俄罗斯目前与西方对抗较恶，涉及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的间谍案件被曝光并不令人意外，但是俄罗斯与中国关系越来越好，在这种气氛下，中国在俄罗斯的间谍活动反而经常被俄罗斯公开。但是间谍丑闻并未影响中俄两国继续互动，俄罗斯与中国高级官员都表示，普京总统今年将再次访问中国，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很可能在九月访问弗拉迪沃斯托克，亦即海参崴。习近平将首次出席由俄罗斯在当地主办的东方经济论坛会议。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已经表态再次参加这个活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的两会闭幕会议上，新当选的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在习近平在场的情况之下，为习近平戴上五顶桂冠，说他是党的核心、军队统帅、人民领袖、国家的掌舵者、人民的领路人。有评论就认为习近平的桂冠就比毛泽东重多个，又有人说对习近平的个人崇拜是公然违反中共党章。不过亦有中国国内的舆论认为，中国最高领导人需要连续性、稳定性和个人权威。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新华在香港的报道。
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本届全国人大闭幕会议上，新当选的全国人大委员长栗战书讲到习近平全票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时候说，这个近3000名全国人大代表的集体意志是13亿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栗战书跟住话，习近平同志是全党拥护、人民爱戴、当之无愧的党的核心、军队统帅、人民领袖，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的掌舵者、人民的领路人。香港信报3月21日在特稿中话，栗战书为习近平连冠五称号， 该报道话，核心、统帅、领袖、舵手、领路人这些最高称号，是由中国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负责人在代表全国人民的3000名代表面前宣读出来，就好像一场加冕礼。有人因此认为中国已经从集体领导走向主席负责制。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展刚对美国之音说，对这次两会根本就不关注，对所谓五个称号一无所知。不过在得知习近平的五个称号之后，展刚对美国之音说，
真不知道啊，这反正就是超过毛泽东了，毛泽东的是四个。
展刚说，真是不知道是这样，反正是超过毛泽东。毛泽东那阵时是四个称号，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当然中国人现在亦分层，有些人觉得他真是伟大，有些人会有其他看法，包括他这样文革过来的人。现在每个人讲说话只能代表自己，群体的事情很复杂，人口多，确实大家想法不同，不过大家都是过来人，都清楚，亦不愿意去讲，讲了没意思。前中国青年报记者、冰点周刊编辑李大同对美国之音说，当年中国共产党和民众推行和接受个人崇拜，是因为文字未开，是愚昧的表现，是一种非利益精神现象。他说，
这个个人崇拜它是这样，它是分成了两种。
李大同说，个人崇拜分成两种，一种是真实，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是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上。中国传统文化讲究打天下、坐天下，党和民众处在普遍愚昧的情况之下。1945年七大时就叫出毛主席万岁，这个已经是封建主义，每人能够万岁，证明这个党还处在愚昧的状态。毛泽东以下的人，那些仅仅比他低半个格的领导人，都在那里主动为他树立皇帝形象，而全民处在普遍愚民状态之下。亦认为除了毛泽东之外，中国就没有其他人引领他们前进，而这种崇拜是非利益，就是一种精神现象。李大同说，个人崇拜被中国造成的损失太惨重，教训极其深刻。改革之后，中共的党章白纸黑字命令不得搞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李大同跟着讲到第二种个人崇拜，他说，
就应该受到党纪的处分，是吧？而且现在喊的这些人根本就是假的。
李大同说，党章白纸黑字明确规定的事，而现在这些人的讲法都是公然违反党章，这些人应该被开除出党，谁这样做谁就应该被开除出党，应该受到党纪的处分。现在叫出这些人根本就是假的，是为了个人牟利，进行这种辱骂吹捧之词，背后祖宗八辈都闹了，而当面就是叫你爷爷。《苹果日报》说，一些人大代表在习近平全票当选后亦疯狂擦鞋。该报引述湖南人大代表杜美湘在人民大会党对媒体的谈话，他说习近平真是前所未有，不得了，了不得，激动得要流出眼泪，真是特别高兴，高兴，除了高兴还是高兴，激动，激动，除了激动还是激动。这位人大代表还说，要为习近平点赞100个、1000个、1亿个，点好多赞。他还说，当时有一股热浪，本来他们着得不多，但是他感觉全场都热了，沸腾。该报最后说，翻查资料，杜美湘是国家二级演员，常德花鼓戏省级传承人。在被问到围绕习近平个人崇拜问题时，一位希望匿名的北京居民对美国之音说，
两派，有人很有看法，就非常反感，这看法非常。
这位居民说，两派，有人很有看法，怎可以就这样呢？非常反感，搞不清楚，为什么会这样，往回走。还有中国内地民众表示，中国需要稳定和连续的最高领导，需要毛泽东这样的人物出现，解决贫富悬殊等深层社会公平正义问题。这些人之中往往包括所谓毛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香港发来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现在 Michael 和李华正在公寓大楼之前看热闹，李华会学到两个新的词语，一个就是 bust， 而另一个就是 creep。
Michael， 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有这么多警察在这里？
The police just busted someone for trying to steal my neighbor's car。
蛤？ 你话警察对嗰个小偷点样话，将佢打伤
？No, they busted him. Busted, B-U-S-T-E-D. Busted is the past tense of to bust. It means to catch someone doing something they shouldn't be doing.
Oh, 原来 bust someone for doing something 就系做坏事嘅人俾人拉。
That's right. You can say they busted him for something, or you can just say they busted him.
Michael, 你识唔识嗰个小偷噶
？Sure. They busted the man who lives in the apartment above mine.
吓，佢就住喺你楼上
？Yes. I saw the police put him into a car and drive away.
哎呀，好得人惊啊！原来你楼上一直住咗个小偷。诶 ，Michael。Bust 呢个词系咪只能够话警察捉罪犯呢
？Not at all. Anyone who catches someone doing something wrong is busting them.
哦，我哋普通人捉到人做坏事，亦都可以话 bust someone doing something wrong。诶，咁我可唔可以话 The teacher busted my classmate for cheating on the English test？
Yeah, that's perfect. When you were little, did anyone ever bust you for doing something wrong？
梗系有啦！有一次我逃学去行街，被阿姨睇到，话俾妈妈听，佢闹咗我一大餐啊。
That's not too bad. Once when I was in school, the teacher busted me for selling candy to my classmates.
哦，你卖糖俾人啊？好彩俾人捉到，如果唔系，你仲唔知道会做啲乜嘢坏事出嚟啊！Michael， 讲起嚟真系怪啦，你楼上住咗个罪犯，你居然一直都唔知道啊
！Yeah， but I'm not surprised. I always thought that guy was a creep.
A creep 系咪小偷咁解啊
？No， that's not what I said. I said he's a creep. C-R-E-E-P. A creep is someone who looks and acts in a way that makes people suspicious and uncomfortable.
哦、oh, ，a creep 就系指一个人鬼鬼祟祟，令人怀疑。咁你点解觉得嗰个小偷系个 creep？Well,
he was never a friendly neighbor. He was always frowning and wouldn't say hello to people. That's one reason I thought he was a creep.
但系呢啲都唔可以话佢系个 creep， 因为有好多人平时都系皱住眉头，从来都唔同人打招呼，但系唔一定系坏人噶。
Sometimes he would try to sell us things.And even though we refused to buy his stuff, he just wouldn't leave us alone. That's why my neighbors didn't like him. They all thought he was a little weird.
Oh, 佢仲夹硬向你哋卖嘢，难怪你怀疑佢有啲乜嘢不良动机，所以你先至话佢系个 creep.
You've got it. You give me an example.
我哋班里边有个男生好讨厌，所有啲女生都觉得佢系个 creep.
Okay, why is he a creep?
佢睇人啲眼神好古怪，仲有啊，佢时时奸笑，又中意同女生开嗰种好肉麻嘅玩笑。
Yeah, he definitely sounds like a creep to me.
Hey, Michael, 我今朝早睇到你同 Alice 喺餐厅里边饮咖啡，你唔系要上堂嘅咩
？Oh, you busted me. Please keep quiet about that, okay? I told my professor I had to visit a sick aunt in the hospital.
乜话？你呢个人迟早有日会被教授捉到你讲大话嘅。
咁今日李华学会两个新嘅英语嘅，咁一个咧就系 bust， 就系指做坏事被捉到嘅意思；而另一个咧就系 creep， 指嘅就系一个人嘅行为举止鬼鬼祟祟。好啦，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今日又到此为止，多谢各位收听，我哋喺下个星期再见。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和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几种的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音频播放，可以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 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以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的时间。下载文章、音频、视频和图片，方便离线阅读、收听、收看。可以自定导航项目和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或者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和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和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好啦，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美国之音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嘅。我哋喺第二个钟头继续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